列王记下第十七到第二十五章。第十七章，请翻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里呢，我们要深入的讲讲北国以色列。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注意啊，这是南国的国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很可惜的，以色列从来没有一个王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从耶罗波安做王，也就是南北分裂开始，以色列就没有一个王跟随主，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国王如何，国家也如何。国家呢，是跟随神还是背离神，多半呢取决于国王。因此亚述王上来攻击他们，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亚述王发现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他们把该进贡的钱呢送给埃及王，来换取对方退兵，来对抗亚述王。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这时呢，神开始数算以色列的过犯。以色列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民被称作神的选民，但是神将对他们的指控一一的列举了出来。为什么一个曾经那么强大的国家会变得如此的软弱无力呢？为什么他们会被敌人打败直到灭亡呢？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啊，第一个指控就是他们没有完成神对他们的期盼，没有达到神的目标，他们犯罪得罪神，侍奉敬拜别神。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误解了他们的历史，他们没有看出是神使他们国家强大，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使他们的国家强盛。是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是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是神使他们打败敌人，占领了应许之地。但是他们误解了他们的历史，以为他们的强大和胜利呢是出于其他的神。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人呢，总是需要一个敬拜的对象，这是我们心里的需要，我总得拜一个神。人的心里啊，有一个空洞，我们总想把它填满了。如果不用又真又活的神来填满它呢，就会用一些毫无意义的垃圾来填满它。就像今天的人文哲学说的一样，我会进行信心的跳跃。他们说实际层面呢，太令人失望了，人又不能生活在失望之中，所以呢，必须进行信心的跳跃，进入非理性的宗教经历层面。因而呢，今日的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宗教经历。这一期的科学文摘里面呢，我读到一切如何开始的故事。有一个人写作，一个字的报酬呢是一分钱，他说自己这样写下去永远都不会发财。要发财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宗教。所以呢，他就创造了科学宗教， 目的呢是叫自己能发财。他也成功了，因为呢有一大堆的笨人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呢屈从于机器人似的思想，或者那些个暴发户传播的虚无的思想，比如什么精神疗法之类的东西。这一期的文摘对于这个科学宗教的背景做了很好的介绍，也许呢你也觉得这个文章很有趣，但是它只是表明当一个人放弃接受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呢，就会接受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他也许相信鱼谈怪论，也许呢什么都不信，也许相信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的主，也许开始崇拜自己的需要和能满足自己的东西。以色列人得罪了神，离弃神，但是却想用敬拜其他神来填补这个心灵的空虚。他们把以色列的伟大与得胜归于自己的民族，这完全误解了历史。我们是坚强的民族，我们是仁义的民族，我们是聪明的民族，我们有民主的政府，自由的经济，这些呢都使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现在把国家强大归结于其他所有的原因，而没有想到我们的国家呢是建立在对神敬仰的基础上。神才是力量的来源，因为神是整个民族的核心。人民因为敬拜侍奉神，从而产生了道德的力量，国家呢也就有了力量。但是当时百姓和国家联合在一起的道德平台垮掉之后，国家呢就难以支持很久了。以色列人的道德已经败坏不堪，以色列国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就是追随虚空的结果。虚空就是空的意思。追随虚无的时候呢，你就会变得虚无。有意思的是，今世的人呢，追求快乐，就是在追求虚无。他们的目的呢，似乎就是快乐。对于如何才算快乐呢，我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能完成快乐是什么什么这个一个句子，给快乐呢下一个定义。因为对快乐包括了哪些因素，每一个人都有一杆秤。有人说快乐就是银行里的100万美金的存款，但是银行可能明天就关门呢。快乐是有一艘船，快乐呢是要在海边买一栋房子，快乐是什么什么等等。而真正的快乐呢，是因为与神建立起了正确的关系，其他的情况呢都只是在寻找快乐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的快乐都只是一场空，不能满足我们。它可能带来短暂的喜悦，却不能带来长久的快乐。 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在晚间呢，总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做一些事情。我不想在这里说出来了啊，免得给年轻人呢，一些没有想过的新点子。我们以前呢，常常把电车转弯处的轨道上啊，给它涂上油，然后呢，就坐在旁边等，看着电车的轮子空转打滑，不能前进。我们呢，每每看见了都大笑一场。我讲出这个例子呢，是因为今天已经没有电车了。电车在室内到站的时候呢，我们就跑到车后把这个电线呢拔掉。这时候呢，车里就会铃声大响，车灯也随之熄灭了，我们呢也大笑一场。然后呢，又跑到街上其他地方重复同样的把戏。这真是好像很好玩啊。但是呢，下一晚呢，你又得找新的玩意儿了。这种快乐啊，不能持久，只有一刻钟的热度，根本就无法长时间的来追求。世界不过追求虚无，始终都会变为无用。他们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呢，也是我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今天有强大的压力，要我们行事为人与周围的人要一样。今天环绕我们的世界，被人文主义哲学所控制。这个思想呢，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有真正的善与恶、对与错，一切呢都是相对的。这取决于你的文化，或者按你的背景，或者你居住的地域，或者社会中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呢，往往左右了事物的对与错。社会学家以新几内亚南美印第安人土著以及爱斯基摩人等做例子证明，说任何关系对某个特别的社会来说呢，都是好的，可以接受的。主要呢，取决于你所在的社会如何，而不是这个关系的对与错。这是错的。道德有其绝对的标准，神呢已经把这个绝对标准呢列了出来。以色列人却犯错，去追随四维列国的行为，他们随从的国家越多，在神面前就越败坏，至终呢被毁灭了。这个伟大民族的力量呢，终于被耗尽，道德也败坏下来，属灵上衰落之后呢，国家随后就灭亡了。因为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是建立在他的道德基础之上的。神差遣他的仆人，就是先知们，大声警告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却说先知们有偏见，心胸狭窄，太古板，太小气了。他们不愿意听先知的警告，因此呢，整个民族就衰落下来。神又给他们许多别的警告，让他们在与一些小国的战争中被打败。虽然不是被完全打败，他们曾经统治摩押，现在呢，连摩押也背叛他们。摩押不是一个大国，也不强大，但是以色列这样弱，连摩押都控制不了，不能使他屈服。以东看到摩押得胜，也想脱离以色列的控制，其他的小国看到以色列这么软弱，就一个个来捉弄以色列，来攻击他们，他们则没法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并且呢，认识不到自己的软弱，就像参孙一样，自己头发被剃的时候违背了对神的誓言，还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如同常人一样的软弱了。当大利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来抓你了，他想，我要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活动筋骨，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结果呢，他就被非利士人抓住，因为他抢劫了圣灵的大能，已经与平常人一样的软弱。没有神，美国呢也会像别的国家一样的软弱。今天呢，神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家生活中的中心了， 尽管美国的钱币上还印着我们相信神，这几乎呢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尽管圣经曾经是美国公立学校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教科书，但是如今呢，因着最高法院的判决，美国甚至不能在公立学校开设圣经课，让学生自主选修，也不能在课堂上公开祷告了。当然，考试一到，孩子们就会违反这个规定了。美国已经衰败，甚至连小国都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无法打败北韩，越南也胜了我们，伊朗也在嘲笑我们，占我们的便宜。下一个欺负我们的还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呢，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反抗了，等于鼓励了敌人。读者湾斋有一篇关于卡特总统政策的有趣报道，这个政策呢使我们陷入到困境，即使我们用尽全力，至少也要到1985年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这篇读者文摘呢报道很吸引人，我呢可不是为这份杂志做什么广告。亡国总是令人伤心，尤其看到一个昔日强盛荣耀的国家走向没落，它孤独无助的衰败了，你是眼睁睁的看着却无计可施。美国就是处在这个死亡的痛苦中。我们今天背弃了神，去追求物质、快乐、知识，而不是追求又真又活的真神。因此呢，我们软弱了，却还认识不到当初是神使我们强壮起来的，是神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国。还说是什么自由经济啊，或者民主政府啊等等，使我们的国家强大。不为神的大能和他所做的而感谢赞美他。我相信，除非我们国家兴起属灵的复兴，转向神，否则呢，美国一定会衰败。神把对他们的指控列出来之后，在第23节做了结论，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主前721年，北国沦陷于亚述。亚述王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一个地方所有的人全部迁移出来，分散到其他各地。忽然间呢，你住的城里有另外三个外国人啊，不懂别人的文化，每件事都不熟悉啊，完全被隔离开来了。这样呢，他们的士气就会消沉，没法聚集起来反叛了。这就是亚述王的一贯政策，把敌人打败之后呢，再使他们无法复国，把敌人迁移至异地，使他们无法聚合反叛，永无翻身之日。以色列败于亚述之后呢，就是如此。北国十个支派四散到了各地，亚述人把他们攻占国的百姓迁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地方，同时呢，又把其他民族的人迁移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比如像撒玛利亚。本来呢，住在他处的人就是被连根拔起，迁移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我们迁移到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这地之神的规矩，所以他叫狮子进入我们中间，咬死了我们中的一些人，最好呢找些人教我们这神的规矩。亚述王就找了一个祭司，使他住在那里，使那地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这里呢有一句有趣的经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这真像是对今天人们的描述，他们敬畏神，认识他，顺服他，但是呢仍有自己的神。他们呢一边赞美神，听有关主的录音信息，他们知道主的存在， 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却是在侍奉别的神。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是今日的另一个神，权力之神，金钱就是他的代表。今天呢，有不少人惧怕主，却又敬拜别神。就像鲍勃·迪林说得好，你总是在侍奉某个对象，重点不是你敬畏哪一个，而是你到底侍奉哪一个。你是在侍奉你自己创造的神呢，你的情欲喜好，还是在侍奉呢又真又活的神，遵行他的话语和诫命？这真是个似是而非的悖论。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呢，我们来看南国犹大。这时北国的以色列已被摧毁，列王记下的其余部分都是在讲南国犹大。西西家就是要在犹大掌权了。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做王后第一件事就是除去犹大地的假神偶像和敬拜假神的地方，为的是叫人们转回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这里呢，记着一个有趣的事，就是人们向摩西在旷野所做的铜蛇烧香，把铜蛇呢当偶像来敬拜。记得以色列人曾向主发怨言，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着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着铜蛇就活了。耶稣曾用这故事来回答一个近前的犹太领袖的问题。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耶稣提到这旷野的铜蛇，实际上呢，是指他自己，就是他会被举起来，像蛇被摩西举起来一样。当然我们知道铜象征着神的审判，而蛇呢代表罪恶，百姓向神抱怨得罪了神，蛇在旷野被挂在木头上，就代表他们的罪呢已经被审判。只要他们望一望神为他们预备的拯救，就是挂在木头上的铜蛇，相信神的预备，就可得医治，得存活。主耶稣挂在十架上，更是代表神对我们罪的审判。如果我们都求告耶稣基督，那为我们钉十架的主，我们的罪呢，就可得赦免而存活。我重生，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的事实。但是这时候呢，人们却为这铜蛇建了一座小庙和祭坛，并且呢向他烧香敬拜。一个人设立偶像并且向他敬拜，这可以让我们知道有关他的几件事了。第一，他不再感觉到神的同在。 当我必须去设立偶像来敬拜的时候呢，表示我已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需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来提醒我神与自己同在，这是灵性枯干的信号。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失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保罗呢，不需要偶像，他能很清楚地感觉到神的同在，知道自己是被神四围环抱着，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的行动在他里面，我们的一切都在他里面，我们无法逃避他，他随时环绕着我们。这种感觉呢，你是不需要任何提醒的，不要什么小偶像啊、小事物来提醒自己主与我们同在。人呢，有一个倾向，就是向实在看得见的东西敬拜，这就表示他已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了。神同在的感觉呢，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是十分重要的。拜偶像这个事呢，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人呢，想重新找回所失落的，他想要感觉到主的同在，所以呢，需要这个偶像来提醒他，他想念失去的与神同在的这个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铜蛇当作偶像来拜他，向他烧香，这真是愚蠢之极。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呢造物的主，主仍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西西家一开始做王，就除掉所有敬拜假神的地方，并且把铜蛇打碎，称它做铜块，意思呢就是它不过是铜做的东西，它不是神，只是个铜块。我们很容易依赖事物啊，我特喜欢坐在教堂里的某一个地方啊，因为有一天晚上啊，我在那儿体会到主的同在，这张椅子呢绝对不可以搬离这个地方。我顺便告诉你啊，下一个月初一教堂的椅子都要换了，如果你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卖给你，但是它呢只是个铜块罢了，只是木头和布做的，不是什么神，只是铜做的一个铜器。你去意大利米兰的圣安德烈大教堂，看到它一个很美的盒子，里面装着粘贴起来的一个铜蛇，不可思议吧？人们呢还同样的在他的面前祷告，但是事实上他只不过是一个铜块而已。认识事实的真相呢是很重要的，使我们不至于把事情呢神秘化、属灵化啊，那只不过是个地方、一个讲台，可别把它神化了。西西家王掀起了一场宏大的宗教改革，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据历代志下记载，当亚撒战胜伊索比亚的大军，先知出来迎接亚撒王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离弃他，他就必离弃你们。西西家王将自己委身于主，遵行主的命令，全心靠他，所以呢，主也与他同在，这是委身给主的必然结果。不仅主与他同在，还使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亚述王下到非利士人的地方， 占据加沙和所有加沙附近的小城。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辱得亚述，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换句话说呢，他愿意出钱投降。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后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亚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呢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你看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这告诉我们，人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是何等的少啊！他们还以为在全地高岗上的外邦神祭坛也是给耶和华建的呢。很多外人也常常误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和敬拜。这里呢，这个人说，你说你倚靠耶和华，但是西西家却把耶和华的祭坛都拆毁了，并且说呢，你只可以在耶路撒冷的祭坛敬拜神。这大错特错，他并没有拆毁耶和华的祭坛，乃是拆毁了在全地外邦假神的祭坛。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要如何，你把当土给我们，我们就给你2000匹马，看你们骑马的人够不够，不然呢怎么能打败我们中最小的军长呢？哈，真是狂妄啊，他在威胁这些人呢。他还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个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这个家伙呢在亵渎神，他在恐吓这些百姓。在围墙上的二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的人说吗？他继续用犹大言语恐吓坐在城墙上的人，大声喊着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他说神会帮助你们，不要信他。你想神会救你们脱离我们的掌心吗？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已战胜列国，列国的神 一点用都没有，你们的绳也不能。他大大的恐吓那些坐在墙上的人。但是因西西家的命令，墙上的人一个也没有还口。西西家就将这事呢告知先知以赛亚。如果你读列王记这几章的时候呢，就顺便读以赛亚书，那就更好了。因为西西家为王的时候呢，以赛亚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先知，所以如果要清楚那个时期的背景，就得去念以赛亚书，就能更了解以赛亚的预言，知道西西家是个好王，以赛亚是给西西家王指引的先知，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第十九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责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原文作：“使灵进入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当亚述王听见古实王出来要与他征战，他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他说：“主啊，请看看这恐吓信吧。你看看这个人在胡说些什么呀？主啊，他所说的有很多也确实真的。这些人呢很强大，攻克了很多的国家。”他把全信在主的面前展开。知道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这就是你陈述问题最好的地方。你或许收到恶劣的恐吓信，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请看，他们正威胁要害我呢。”啊，把他呢全部都展开在主前，把心中的重担向主倾倒。啊，神借着以赛亚回答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神对亚述王的预言说到他亵渎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主说：“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这一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当时啊有饥荒，神说我要拯救你们，今年呢你要吃野地自生的，明年也是如此，后年呢你就要耕种收割了。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西西家把问题带到主前，就找到问题的答案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到处找人帮忙解决问题，找顾问或者朋友商量，把重担呢放在周围人的身上。但是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经常呢，有人把他们的重担跟我讨论，我呢觉得很无奈，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啊。你知道吗？除了把这些带到主前呢，我是无法帮助他们的，无法改变他们的情形，只有神才能做到。但愿我们学会把恐惧、忧虑、担心带到主前。主啊，你看人们在怎么说呢？怎么做呢？主啊，我只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不能做什么，我是孤立无助的。主啊，请你帮助我吧。这样呢，主就会帮助你，主已经帮助了西西家。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一个主的使者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人。在以赛亚书中有一个对这事的有趣的附注，就是耶路撒冷居民对这事的反应。在以赛亚书中记着，西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看到神的火如何惩罚亚述人，使得所有的罪人战惊。他们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这里同住呢，可以解释为亲近或者是逃避。再一次的，我们看见神被称为吞灭的火，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见到神对亚述人所行的，罪人都害怕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住在火中怎么能不被烧毁呢？我们看见神的大火的功效，这是读以赛亚书时候可以得到的资讯。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用刀杀了他。第20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事实上呢，他快要死了。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主的话借着以赛亚传达给西西家王，把家里的事呢交代清楚，你必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院或者做成，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你必得医治，三天后你必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 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吗？是要往后退十度呢？想象一下这个兆头啊，日影向前十度或者向后十度，你想要哪一个呢？西西家说，向前十度不太难，不过是地球转快一点罢了，所以他选向后退十度。你一定说不可能的。是的，如果你的神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神，那当然不可能。但是如果你相信创世纪第一节，就不会有困难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所侍奉的神就是这么的伟大。当我们为着我们许多的小问题向主祈求的时候，请记住，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这非常重要。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是使徒们祷告时开始说的话，这是一种开始祷告的好方式。这可以提醒我们怎么样向神祷告。那时呢，巴比伦王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我们很高兴听到你痊愈了。西西家说，让我带你四围看看，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啊？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说，这样做真是愚蠢的，因为凡你家里所有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西西家说，甚好，诶，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这不会发生在我的年日，岂不是好吗？西西家其余的事他看待事物的方法呢，真是奇怪呀，对不对？西西家其他的事迹呢，记载在历代志下和以赛亚书中。以赛亚书中讲到许多有关于西西家的事，包括他是如何挖沟把水从基逊引到希罗亚池，预备亚兰人攻击他们的时候的饮用水。我呢，曾经在这个沟里啊走过几次，踏着从基逊流到希罗亚水沟啊，就好像回到了历史。第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马拿西呢是西西家的儿子。这里呢有一个很有趣又令人争议的问题，就是西西家没有被医治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到底西西家的医治是不是神的旨意和计划呢？神已经传了资讯说你必要死，而西西家呢就开始哭，用鸽子一般的细小的声音喃喃祷告。之后呢，神就又差以赛亚回去说，我看见你的眼泪，听见你的祷告了我会再给你15年的寿命。这是神原来的计划和旨意吗？西西家那时候死了岂不是更好吗？他儿子马拿西12岁作王，表示呢他是西西家寿命加增之后所生的。如果西西家先前就死了，就不会有马拿西王了。因为我们读到有关马拿西的记载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正是因马拿西带领百姓犯罪，陷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犹大王国就是马拿西带领百姓犯罪的结果。如果西西家没有恳求神的医治，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整个国家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但是呢，他却不断地流泪恳求说，神啊，求你医治我吧，我一定服侍你，爱你，请你医治我吧。如果我们不愿顺服主的命令，反去求神照着我们的意思做，后果就会如此。如果我们以为祷告啊是为了成就自己理想的事，而不是让神旨意得以成就，我们完梗的祷告不会带来多少损失。如果西西家死了，整个国家呢不会有因为马拿西而带来的恐怖后果了。这个呢真值得我们深思。对此呢我也没有答案，反正呢是值得我们思考。马拿西是极其邪恶的君王，在十二节中呢，神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原文作产业，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呢，我们读到神的先知们和那些大有信心的人，他们的信心呢，可以堵住狮子的口，可以惊火而不受害等等。但是他们呢，却被石头打死了，被锯子锯为两半。根据传说和其他的文字记载，被锯成两半的人呢，就是以赛亚，而马拿西就是元凶。这位荣耀的大先知以赛亚竟把他呢锯成了两半，这真是邪恶。如果西西家不恳求神医治他呢，这个恶人就永远不会存在了。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公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亚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事实上呢，他就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的。马拿西曾将许多儿子金火献给外邦神，他是其中之一。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金火呢，就是让你孩子啊在火上走，他们陷入幻境就可以从炭火上走过。但是要注意，这些事呢都与邪灵有关。他执政2年时间之后呢，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第22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 关于这一点呢，你可以读一下耶利米书，因为那时候耶利米开始说预言。从属灵的改革来说呢，约西亚是个好王，但经马拿西的领导呢，人们就变得非常的败坏，因为当时的国王说啊，自己已经呢重生了，重生运动啊在媒介呢风行一时，但是人们心里并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实的经历，这样呢圣殿里一下子就充满了人，上圣殿就成了很时髦的事。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殿门口，当人进出时传话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利米因着神叫他说这些话而惹了不少麻烦，被投进地牢中吃了很多苦。但呢，这只是耶利米先知开始说的预言，他呢共经历了四个王，直到亡国的这段时段，耶利米先知向约西亚王说预言，然后呢向约哈斯、约雅敬和约雅金说预言，但是耶利米书中没有提到约雅金，因为他做王的时间呢太短了，这就是耶利米先知说预言的时期。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回想这个时段的历史呢，就能够更加明白耶利米书了。多读几遍圣经之后呢，你就能够把事情都联系在一块，这样呢有助于理解。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将它与这段时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就能更好的理解耶利米书。同时呢，读耶利米呢也会让你更加清楚那时候的历史了。这里可以把圣经中的几本书放在一起，将相关的知识联系起来，扩展圣经知识。把这些像小拼图块的知识片段凑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片。只看到一小片的拼图块呢，你不知道这一小片要放在哪里。这一小片呢，看起来就很怪，形状怪，颜色也怪，你一直在研究它。过了许久呢，还是不能很好的弄懂它。但是当你把这些小片片连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图像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你得学习把片段的圣经知识串起来。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要回过头来看看这里。反之呢，亦然。如果你这个星期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肯定会很有益无害。啊，用平常念报纸的时间来读就可以读完了。你每天读报所得不过是失望和无助，因为这个世界乱作一团。但是如果你读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就会得到许多的希望。你发现呢，即使在最黑暗当中，神仍然在做工，并且呢，应许穿过这个黑暗必见光明。约西亚一掌权就开始改革，重建圣殿。马拿西的时候呢，各样的祭坛都搬到了圣殿和院子里。现在呢，他们把这些都拆掉，并且开始洁净圣殿。他们把奉献给圣殿的钱用来修理圣殿破损的地方。在整修的时候呢，他们找到了一本主的律法书。这时候律法遗失已经很久了，人们不知主的律法是什么。发现了一本律法书之后呢，祭司就开始读这律法书。结果呢，他们发现啊，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呀。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他们就去求问女先知户勒大，他正与一群先知在一起。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在主前哭泣，这是真正的悔改。主啊，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呀，并借着先知户勒大求问神，就得到神的回答，即国家是要灭亡，但不会在他做王的时候灭亡。因此呢，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召聚起来，将主的律法书读给他们听。第23章，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着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站在那里，心中说，神啊，我要遵守你的话，我要跟随你，我要服侍你。他向神献上自己，这是多美的场景啊！百姓与王同心遵守着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里去。他们把丘坛敬拜偶像的地方都拆下烧毁，又上到伯特里去，把耶路波安在北国所设的祭坛也拆毁了。他们还把那些曾陷在坛上的死人骨头从坟墓里面挖出来烧了。数百年前呢，当耶路波安为北国君王的时候，他在伯特利建立这个坛，在这个坛上献祭。你一定记得一位年轻的先知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耶路波安听见了，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哎，他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王对先知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呢，先知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如寻常一样。王对先知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新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先知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一半的宫殿都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说完他就离开了。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回家的时候说，父亲啊，有位从犹大来的年轻先知，他向王喊叫，王的手就枯干了，他祷告之后呢，手又痊愈了。父亲问他们说，他人从哪条路回去了呢？ 儿子们就告诉他，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驴去追赶先知。遇见他呢，坐在橡树底下，他就问了，你是从犹大来的先知不是？他说，是啊。老先知呢，就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吧。他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这是耶和华嘱咐我的。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啊，和你一样啊，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那个老先知哄他的，先知呢却因为尊敬老人家等等的原因啊，就同老先知回去了，在他家里啊吃饭喝水。耶和华的话临到老先知，他就对呢从犹大来的先知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他就去了，在路上呢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这个消息传回，他们向老先知说，这是呢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先知，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去到那里，看见他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他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你记得这个故事吗？向着坛喊叫的就是这先知。当约西亚在拆毁祭坛烧毁他们时，看到那些坟墓，就把骨头取出烧了，这是彻底毁坏祭坛、污秽祭坛的方法。这样呢，预言也就应验了。之后呢，他们看见另外一座坟，约西亚就问，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有人回答说，这是呢向坛呼喊的年轻先知的墓碑。约西亚说，不要挪移他的骸骨。这样我们就回顾了先知和他的预言。在列王记上13章，你能看到关于这位神人的故事。约西亚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住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吩咐众民守逾越节，他们不守节好长一段时间了，因此呢，他们过了一次盛大的逾越节。在历代之下，我们会看到更详细的记载，是约西亚主办了这一次逾越节。本章的28节起呢，记载了约西亚的死。埃及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杰多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法老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把他当成一个傀儡国王，每年送贡金给法老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那时耶利米几乎百姓的罪。第24章，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这时同样的事又在以色列发生了， 当时呢，国家表现得非常羸弱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就来攻击他。因此呢，一个国家表现出羸弱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是在鼓励别国来攻击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过来，征服了耶路撒冷，掳掠了上万名百姓。这时候呢，可以读读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是其中的俘虏之一，他呢还是一位王子呢，大卫王的亲戚，他是大卫家族的人，他被带到了巴比伦，在巴比伦学校受教育，好让他能够服侍王。在巴比伦王国呢，他成了很重要的政治人物，成为波斯王朝中的重要人物。这就带我们进到了但以理，这样呢，我们就谈到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先知。巴比伦王立西底家为王，当时呢，他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背叛巴比伦王，巴比伦王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呢，他就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个大户的房屋。城被攻破后呢，王就向亚拉巴逃走了，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最后呢在耶利哥追上了，加勒底人就拿住西底家，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将他呢带到了巴比伦，并且死在那里。在耶利米书的32章，就有关西底家的预言，讲到了他将会如何被领到异地，其中呢暗示他会成为瞎子，说到他会看见他的儿子死去，并且被引到巴比伦，这样呢耶利米的预言就应验了。他们留下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其他的呢或被掳走，或被杀害。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管理那地。但过了一会儿，有些人呢反叛基大利，杀了他，又怕巴比伦王再来攻打他们，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都起身往埃及去了。这个一度强大的国家，曾经认识神的大能的国家，由神所创立的国家，当他以神为整个国家中心的时候呢，国家就强盛，就打胜仗。当他们背转离开神的时候呢，就被仇敌逮败，甚至亡国。耶利米预言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读到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呢，你真该看一看耶利米书。当然，读到巴比伦为奴的日子呢，你也可以读以西结和但以理书，他们对当时的背景啊有很好的描述。接下来呢，我们要读历代志，就是犹大诸王的记载。从撒母耳记到现在呢，我们不断的读到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啊，这样呢我们就会读到更多犹大列王的详细记录了。这与以色列王无关，因为以色列诸王记已经失落了。历代志呢是官方对犹大诸王的记录，涵盖着从扫罗到西底家诸王，我们会更深更仔细的看看这些王，这很宝贵也很有趣。我想呢你肯定会很喜欢历代志的，因此呢你们的功课就是开始读历代志、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耶利米书。还是聪明一点好，傻瓜呢是得不到奖赏的。愿神在这一周祝福你，愿神将你从肉身的情欲中拯救出来，免得你与世人一样。愿你过一个陶主喜悦的生活，愿你像约西亚一样与主立约， 愿意全心全意遵守他的话，跟随他，侍奉他。愿神高摩你，赐你力量，完成你与主立的约。这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第二十五章，进入到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呢，时间就转入了秋季。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来侵略，他在第一次来呢，是在约雅金执政时期掳走了所有的俘虏以及约雅金王，将王的叔叔西底家扶上了王位。王的叔叔呢，同样他也反叛了尼布甲尼撒，因此呢，在第九年十月，尼布甲尼撒王再次来进攻耶路撒冷。他们对城安营视为筑垒工程，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他们都自顾自做鸟兽散。结果西底家在耶利哥被加勒底人抓住，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他看到自己年纪尚幼的儿子一个个的都被杀，那时候的他的年纪也不太大所以呢，孩子们都还小。加勒底人杀了王的儿子后，将王的眼睛剜了。在那时呢，将敌人的眼睛挖掉是非常普遍的，目的呢是要使得你残废你一定还记得参孙也是被挖掉了眼睛，目的呢就是让他残废。在波斯直到近代，无论王什么时候登基，他都会将其兄弟的眼睛一个个都挖掉，以免他们想要谋杀他或者篡夺王位。在古代挖掉敌人的眼睛，那是司空见惯的事，目的呢是要削弱对手，尽力的防止对手来反叛。加勒底人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的第十二章十三节，这是有关西底家的有趣的预言。先知以西结在说反对西底家的预言，先知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嘿，这个预言真是有趣，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要将他带到巴比伦，他却看不见那地。这真的是照着字面应验了。尼布甲尼撒将西底家剜掉眼睛之后呢，将他掳到巴比伦，所以呢，他永远也看不见巴比伦了。这个预言呢，完全照着字面应验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会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现在呢，你下到俄斐勒还能够看到火烧之后的房屋废墟中的灰烬。看到了这一节经文相对应的那一层灰烬，那就是当年烧毁圣殿烧毁房屋的灰烬。跟踪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他们呢，洗劫了全城。大家记得在稍后的但以理书记载，伯沙撒王举行的千人大宴席吧。那时候啊，他下令将他的父王从耶路撒冷神的殿抢来的金器银器都拿出来喝酒。他们正在喝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只手在墙上写字。那时候所有的事情呢，终于交代清楚了。下面呢是加勒底人的掳掠清单。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3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或作太监，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哇，真是可悲。这是一个民族离弃神的可悲结局。有意思的是，这里呢没有提到他们搬走具有巨大价值的约柜，因为单单用来包裹约柜的黄金就数量巨大。根据一本新约旁经的记载，先知耶利米知道巴比伦军队要入侵了，无疑会洗劫全城，抢走约柜，因而将约柜藏了起来，以免他被巴比伦王及其军队抢走。圣殿重建之后呢，圣经中也没有提到约柜的事。现在呢，没有人知道约柜在哪里，也许他被抢走了，但是没有记载，也许是耶利米真的把他藏起来了。许多犹太人呢相信这个事，他们相信约柜呢就是藏在圣殿山的某一个山洞里。还有人相信呢，约柜是藏在橄榄山上，可能就是在属于希腊东正教管理的一个院子的干水池中。几年前呢，有一个人声称在约旦境内的尼伯山上发现找到了约柜了。同样也是这个人呢声称自己呢也找到了挪亚方舟。这个人叫 Tom Cruise, 联合通讯社曾经报道过他发现方舟和约柜的事。我就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最后呢，他给我寄来了几张他在尼泊山上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箱子的照片。仔细观察之后呢，我个人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约柜。从图片上看呢，他与出埃及记的记载不相符。在罗马城的提督拱门上有一些有趣的方面。上面有提督主后70年征服以色列之后凯旋进入罗马城的游行雕刻，其中有个画面呢，看来像是士兵抬着约柜。没有人知道约柜呢是否在被劫掠之后 又被以斯拉或者是西律从劫掠国重新搬入重建的圣殿中，还是最终被这个提督毁坏了呢？现在如果找到约柜，那将是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如果你想要名垂青史啊，最好有特别的考古意识去发现约柜吧。令人奇怪的是，圣经记载了他们搬走圣殿的金灯台等物，却没有记载他们搬走了约柜。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他们不想让这里没有人管理，就选立基大利做省长。读一读耶利米书呢，既可以参看到西底家时候的情况。耶利米先知在约西亚约雅金西底家在位的时候说预言，西底家呢曾经召来耶利米要听他的预言。耶利米对他说，要知道上帝已经指明巴比伦人将要占领这地，因为上帝选他们做审判犹大的工具。现在呢，你只能投降，不要跟他们打仗，因为他们必然占领此地。你和百姓如果投降呢，总比被围困要好受一些。西底家说，哎，不要跟任何人说你跟我谈到这些事啊，你知道我不能投降。现在有人想起来夺权，他们坚持要打仗抵抗，所以呢，请你保持沉默，不要将告诉我的事说出去。我现在呢毫无办法了，如果我停止抵抗，那些个人就会起来造反。耶利米后来呢，因为对百姓说预言被控为叛国者啊，他就告诉百姓说，不要抵抗巴比伦人，直接投降吧，巴比伦人会占领此地，这里呢会陷于巴比伦人之手。可那时候有假先知就到处说，哎，耶利米说的不对，上帝说啊，我们将赶走巴比伦人，他们到处讲会得胜的预言。因此呢，耶利米就说预言反击他们，那些在没有平安的时候说平安平安的先知有祸了。这些事情呢，都是发生在耶利米时代。记住这一点历史呢，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会可以很快回想起来了。列王记下第25章记载的呢，就是先知预言的历史。那时候约雅金王将他投进了牢房，你一定记得那是个地牢。后来呢，西底家王把他关押在一个院子里，并且吩咐说只要有面包就供应他这些都是因为他说预言被当成了叛国者给他带来的麻烦。他说巴比伦将要征服耶路撒冷，抵抗也无济于事。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善户密的儿子希莱雅、马加人的儿子亚撒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基大利以现实的智慧说，既然他们征服了我们，我们呢也就不要因为住在这里而害怕了，他们还好不会苛待我们的。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他们知道这一次的造反之后呢，巴比伦人真的会严厉地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据说呢，那时候耶利米也逃到埃及去，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啊。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位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他是尼布甲尼撒之后的第二个王，他提约雅金王出监使他抬头。他登基之时既表现出对约雅金王的仁慈，将他放出了监牢，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这样接任尼布甲尼撒的国王提他出监，宽仁的待他。到此呢，我们就来到了历史书的末尾了。进入到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部分历史。在旧约随后的历史中，上帝透过先知说话，直到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之后呢，就是400年的沉默，直到天使对祭司撒加利亚预言他将生个儿子，将做弥赛亚的先锋。我们要记住这些历史呢，以便往下查经的时候能将这些事联系在一起，对他们加以正确的认识。重点呢，是要将先知的预言和他们在历代之中所处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了解先知为什么会说那些个预言，把这些事呢放在国家走向衰亡的背景中，你就能够明白先知的预言。好，愿上帝与你同在，祝福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在我们的日历翻到岁末年初之际，让我们来服侍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双手都交托给他。我们将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重塑基督的生命，将我们从血气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重新造成基督的样式。愿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上帝将他的荣美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